It's a god-awful small affair。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84期的《不可说》，我是全草田。那这一期又是久违的单人节目，小呆又是把我给推了出来啊。去年在戛纳电影节期间，我也在《不可说》做过一期戛纳相关的专题节目，看来这以后也会成为《不可说》每年的一个固定节目了。那5月16号本周二，第76届戛纳电影节拉开了帷幕。今年的戛纳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大师开会，如果说前两年还像是小年的话，那今年至少目前从入围影片的阵容来看，可以说是老中青三代齐聚一堂，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大年。那么今天这期不可说，我就来和大家一起看看今年戛纳的片单，看看有哪些热议的话题以及值得我们期待的影片。那么惯例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SD 的光影不污，下周我们将更新即将在六一儿童节在国内重映的宫崎骏执导的《天空之城》的节目。老戴呢也是托我给大家带个话，下期节目是有福利的，还请大家准时收听。关于我们最新的节目单，可以关注我们在公众号新闻专栏的通知。想加入听众群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入群，会有人拉您。公众号的具体名称请看节目下方的简介。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还请在泛播客平台的不可说专栏帮我们点个订阅关注，并在专辑评价下打个五星好评，让我们被更多的朋友听到，谢谢各位。那么下面进入到我们对于本届戛纳电影节的展望和讨论部分。今年戛纳在进入最核心的主竞赛之前，就迎来了今年的第一个争议事件，那就是被选作开幕影片的法国导演麦温的《杜巴利伯爵夫人》。就在此前戛纳宣布选此片为开幕片不久呢，麦温就被法国媒体爆出曾在饭店袭击了一位杂志主编，再加上本片男主约翰尼·德普呢是在和前妻的争议官司结束之后首次主演影片，可以说本片在戛纳亮相之前就已经挂满了争议性。那本片的导演麦温此前曾凭借《警员》和《我的国王》两次入围戛纳，《警员》还获得了当年的评审团奖，可以说也是一位戛纳熟人。但是麦温呢曾经多次发表激烈的反对 MeToo 运动的言论，可以说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富有争议的导演。这部《杜巴利伯爵夫人》也是在首映之后遇到了口碑的滑坡，评价是非常的惨烈啊，因此很多人也是不禁怀疑福茂选这个片子是不是就是想搞波大的，弄一波这个热度的东西，搞一个争议宣传。当然了，这个虽然说是一个调侃性质的瞎想啊，因为这个争议的话题也是每年戛纳必有的一个常客了。那么进入今年戛纳的片单，就像前面提到的一样，本届戛纳的片单可以说是群星荟萃，有许多可以说大家已经期待已久的片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啊，首当其冲的可能就是马丁·希克塞斯的新作《花月杀手》。那这部片是改编自同名的纪实文学，关于上世纪20年代美国一起耸人听闻的针对印第安人的屠杀案。那么这一部片子的制作消息其实从很久以前就开始有新闻，也是据说是经历了很多年的一个筹备和制作，终于能在今年和大家见面了。那本片的两位主演是马丁作品中的两代男主罗伯特·德尼罗和小李子，据说小李当年也是德尼罗推荐给马丁的，因此在这一部片子里面能看到马丁、罗伯特·德尼罗和小李三个人的聚首也是非常的有意义。据说呢，此前福茂有几次三番的去劝说老马想把这部片子拉进主竞赛，但是老马还是一直在婉拒了这件事情。在今年的戛纳呢，这部片子只作为展映单元出场，也不知道是老马已经看淡了名利呢，还是坚定的认为流媒体为播放平台的电影不太应该入围主竞赛。大家如果关于这个事情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给我们一起讨论。那我其实前两天在一个访问里面，可能大家也会看到老马提到呢，说他 最近突然的明白了曾经黑泽明在领取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时候的一个发言，大意呢是说，如今我终于看到了关于电影的可能性，但为时已晚。其实像黑泽明和马丁这样拍了这么多名作，已经是这个所谓著作等身的大导演，在晚年说这样的话，其中的含义和心境可能非常的复杂。但我们一定可以确定的事情呢，是老马在80岁的高龄，他还是有非常强烈的创作欲望，以及随着年龄而来的一些创作焦虑。在这部《花月杀手》里面呢，除了召集了罗伯特·德尼罗和小李两位他生涯可以说最爱的两位御用，同时这部片的片长据说也会达到惊人的超过3.5小时。显然呢，老马在这部新片当中可以说倾注了非常多的心血。老马其实近年来呢，在过去几部片在投资和筹备方面都遇到了一些阻力，毕竟现在在好莱坞像老马这样拍这种大规模的并且题材很复杂的电影的导演其实已经相对的少了很多。所以这部《花月杀手》对我来说可能奖项甚至口碑也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就是这肯定是一部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怎么评价，不管他会不会拿到奖项或者怎么样，他只要出了我就一定不会错过去看的一部电影。单纯的看到老马在这样的年龄依然在饱含激情的创作，可能对于很多影迷来说就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老马虽然说他依然的创作激情高涨，他还有别的影片现在应该是已经提上了筹备的日程，但今年戛纳还有一些影片很有可能就会是一些大师的封笔之作。那么他们分别是入围了主竞赛的肯洛奇的老橡树，以及去了首映单元的北野武的手。肯洛奇呢已经86岁的高龄，今年这部老橡树也是肯洛奇自己也说很可能是他自己最后一部电影了。当然肯洛奇这句话说了可能不止一次了啊，之前的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也曾经就传言说已经会是他最后一部影片了，所以也不知道这一次他说这句话有多么大的这个斩钉截铁的成分在。但是考虑到他的86岁的高龄，我觉得他多多少少可能会带有一点是当做他最后一部电影去做的心情。肯洛奇其实是一个了解他的影迷朋友就会知道，他是一个关注的话题和领域非常持之以恒的导演。他十几年如一日的关注英国的底层人民、工人和农民群体，也当然也有很多人会说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欧洲左派导演啊。那老橡树也是从简介来看呢，也是延续了他的这一个主题，继续关注一个随着矿被开采光之后被抛弃和没落的一个小镇，以及涌入到这个小镇的难民。那肯洛奇虽然说他关注的群体和话题一直都非常的固定，但他并非是我自己觉得他并非是那种一成不变的导演，他所探讨的话题会不停的有当下的议题参与进来，比如跟英国跟欧洲的关系，比如一些科技的发展对于普通人的一些冲击。然后因此这部片其实这部片可以看到它融入了难民的话题，所以我觉得这部片也非常值得期待。那另外还有关于奖项的东西，就是因为肯洛奇此前已经凭借《风吹麦浪》和《我是布莱克》两度斩获了金棕榈，因此也有很多人期待说肯洛奇今年会不会三封金棕榈。那如果成真的话，肯洛奇肯定就会创下历史，因为根据我查的这个资料啊，应该此前还没有导演三封过。尤其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今年的导演，今年的这个评委会主席，就是去年凭借这个《悲情三角》啊，被很多人抨击说还不值得三封的这个鲁本。那我也不知道鲁本会不会在这里直接就给肯洛奇送下三封，还是会把肯洛奇拦在这里啊？这个事情可能都是我自己的一个带有这个狭隘的心理的一个不负责任的猜测啊。那顺带一提，《风吹麦浪》和《我是布莱克》，以及国内影迷此前可能听说过的《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 都是我觉得，如果有影迷想要去了解肯洛奇、去补片的话，我非常推荐的片子，我是布莱克和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都是非常的底层，非常的关注蓝领的一个两种片子，都是肯洛非常带有肯洛奇特色。风吹麦浪呢，它是一个关于革命题材的。风吹麦浪的主演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西里安·墨菲。因此也很值得一看。北野武的首剧，已经76岁的北野武自己说，他是抱着最后一部片子的心情去拍的。据说这部片子已经筹备了十几年啊。其实北野武进入晚年以后，他拍电影的脚步，就没有说很快，尤其是因为《极恶飞盗三部曲》嘛，他其实更接近于一个暴力商业片。他，不是像那种北野武早期那种带有很强烈的创作和个人的投射性质的电影，所以也一直让大家猜测是不是北野武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的在电影上的创作欲望。那这一次的片子应该会是影迷们非常期待的一部片子，因为北野武说他已经为这部片子构思了10多年，应该说是他已经倾注了相当的心血。然后这部片子的故事呢，还是日本战国历史上最津津乐道的本能寺之变，然后因此也很好奇，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是在各种电影和电视剧中被讲过无数遍的一个历史事件了，就是已经不新鲜了。那北野武会拿这个最著名的事情做出什么样的解读，也是非常令人期待。这里老大啊，他拜托我吐槽一下，作为这个东映70周年上映的《传奇与蝴蝶》，汇集了木村拓哉与绫濑遥啊，这个故事也是关于信长和农机，导演是曾执导过《浪客剑心》真人版的大友齐史，编剧是日本鬼才编剧谷泽良太，这样一个顶级配置啊，他以为这个片子本来绝对不会差，结果，据他说，这个结果极其令人失望啊，这个信长成了恋爱脑。农机反而成了大军师，无论是这个信长的野望，或是二人的爱情，都被这个断裂的故事讲述方式搞得没头没尾，非常令人失望，也让小戴这个木村拓哉忠实粉丝极其的难过。这也当然，这也让我们就更加期待北野武的手，毕竟我们其实这个一个经典的故事，会看到一个大师去做，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今年的老导演其实还有德国大师维姆·文德斯的《完美的世界》。维姆·文德斯其实虽然他年龄已高，但是他其实算很高产，只不过他这几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的重心一直都在纪录片那边。那《完美的世界》其实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他是一所广司和丙本实生领衔的全日本的一个阵容。那所以就很好奇，这个维姆·文德斯去往日本拍出来的，这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片子？那说完了老导演大师们，戛纳今年也来了非常多的现在正在创作顶峰的，大家很熟悉也很喜欢的导演们，像失之愈合、韦斯·安德森、意大利的南尼·莫莱蒂、土耳其的西兰、芬兰的阿基·考里斯马基，可以说都是各个国家目前最活跃的、最受瞩目的一线创作者们。甚至还有著名的情色片大导凯瑟琳·布莱亚，居然也是直接进入了主竞赛，可以说简直是话题度和热度都拉满了。那在我做这期节目之前呢，《失之愈合》的怪物已经在戛纳进行了首映，场刊分数呢虽然不算特别的高，但媒体反馈的口碑看起来还挺不错的。这部也是《失之愈合》在前两部片去法国和韩国制作之后，又回到了日本的新作，又是少见的和著名编剧坂垣瑞二的合作，因此呢也是期待值拉满。韦斯·安德森呢，大家都是非常熟悉了，这次的新作看起来也是充满了标志性的韦斯·安德森元素，一样的非常豪华的全明星阵容，看起来也有它标志性的色彩丰富的这个对称的美学，一样的带有它的浪漫的色彩，想必呢也是不可错过的作品。那我想跟大家更多分享的是来自芬兰的阿基·考里斯马基。可能相比前面提到的两位呢，阿基就会显得稍稍的小众了一些。所以这里也是想跟大家多分享一下这位导演，他其实已经算是芬兰差不多第一大导了。此前呢，他的作品也多次入围了戛纳。他的影片很有特点， 它往往都是关于一些身份错位的处在陌生环境当中的人，比如他没有过去的男人当中，男主是一个失忆了的流浪汉，没有记忆也没有身份，然后就在一个小镇上面展开了他新的生活。这部片子里面也有很多可能会被很多人说是北欧特色的一种带有冷幽默的喜剧和悲剧混合的特质。然后阿基片子里的灯光也非常的有特色，它并不是现实主义的美学，而是很有戏剧色彩，然后它的镜头又很冷静，所以它的片子里面有一种很独特的，就是既有对人的处境和一些社会关系和各种各样东西的一种讽刺，又有一种微妙的滑稽，但是看完以后又会觉得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很特别。因为它的故事其实还挺带有戏剧色彩，所以它的片子有一种戏剧、喜剧、悲剧都混在一起，但是又很恰当的一种感觉，就是很特别。所以我也是在这里很推荐给大家，这部《没有过去的男人》也是我个人很喜欢，推荐给对阿基有兴趣或者想在今年新片出来前去做一个补片的影迷朋友。今年新生代的导演最值得关注的可能就是意大利导演艾利切·洛尔瓦赫，他的新作《幸福的拉扎罗》不仅在当年拿到了戛纳的最佳编剧，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可以说收获了大量的影迷啊，包括国内，据我所知好像我的朋友啊，好像喜欢这一部片子的影迷应该也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他这次的新片《奇美拉》看起来也像《幸福的拉扎罗》一样的，可是像是带有一些预言的性质，同时男主还是在王冠当中有过精彩演出的乔什奥康纳现在好像粉丝和影迷也是非常的多啊，因此这一部奇美拉也可以说非常的令人期待。那去年我也是在不可说上做了一期戛纳前瞻，我还记得去年在节目里的时候不得不提到没有华语长片的身影啊，非常遗憾。但是在今年的戛纳，我们就可以很高兴地看到有好几部的华语长片来到了戛纳电影节。首先就是王冰导演的两部纪录片《青春》和《黑衣人》，其中《青春》是入围了主竞赛，然后还有魏书君导演的《河边的错误》和新加坡导演陈哲毅来大陆拍的《燃冬》，这两部电影都入围了一种关注。王冰导演可能对于很多关心国内纪录片或者是地下和独立电影的影迷来说都已经非常不陌生了，他的《铁西区》呢可以说是非常有名，是一部关于东北工人的纪录片，也是谈论大陆纪录片甚至全世界在讨论纪录片的时候可能都绕不过去的一部电影。关于王冰，其实也不知道今天在节目上面能聊到什么程度啊，但是我觉得至少铁西区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尤其是有渠道的朋友们呢可以去找来资源看一看。我觉得这些电影尤其是这一部电影它是非常有价值，因为它捕捉到了关于某一个人群的至少是一部分的真实的影像。当然你可以去任意的解读这些东西，也有很多人去攻击这样的电影，攻击王冰这样的电影人，但是首先我觉得去看一看这些影像，我觉得就是很有价值的事情，因为在这些纪录片里捕捉到的这些东西可能你就很难在别的地方，比如更主流一点的地方去看到，但是它一定又是真实存在的。比如可能喜欢最近很火的《漫长季节》的朋友，对东北这个题材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去找来铁西区看一看关于那个年代东北工人的一个来自不同视角的影像。那这两天《青春》已经在戛纳首映了，口碑也是非常的不错，目前场刊已经是 2.7 分，应该说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很高的分数了。那《河边的错误》和《燃冬》可能就是代表了完全另外一条的道路，这两部片子现在看来我觉得还是有挺多的共同点的。两位导演的魏书君和陈哲毅都是非常年轻的新生代导演，两部影片主演可能 都算是很有人气的年轻演员。按照预告片和简介来看呢，这两部片似乎也都是有走了一条带有文艺色彩的类型片的路线。那这个很可能也是国内年轻创作者会很多去尝试的一条路线。那这两部电影当中年轻演员的发挥也是我很期待的。河边的错误是朱一龙，燃冬是周冬雨、刘昊然和屈楚萧。当然可能很多人会对说年轻的演员这样那样，但是我觉得其实反而因为在这样的电影里面，这些年轻演员能获得比其他的很多项目更多的表演和创作的机会和空间，跟这样的导演去合作呢，可能会更有可能去展示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两部影片比很多其他主竞赛的电影都让我要更加的期待。以上就是本期不可说的戛纳分享了，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关于今年戛纳看点和主要影片的一个概况和介绍，也很推荐大家去找来这些导演的影片去看一看。那希望之后呢，等我们有机会看到今年这些提名电影的时候，我再有机会能来跟大家分享观影的感受。那么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大家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